李靖带着小矬子苦狼来到寂寞县，杀了奸夫淫妇莫文英和万氏，拿床单把俩人头包起来。苦狼出主意，咱哥俩趁热打铁，先到县衙见着知县王明堂，给他送上一份厚礼，让他马上释放东方武。李靖点头，兄弟先别着急，现在剩老太太一个人在屋了，咱们也得做个说明进行安慰，然后再去不迟。对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两个人到了配房，老太太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光听见正房有响动，老太太吓得缩作了一团呐。这老太太可受老了苦喽，儿子被压得死囚牢，剩下他一个人，眼目又看不清，本来这日子又不富裕，儿媳妇万氏勾结奸夫莫文英，名扑夜盖呀。老太太也有耳闻呐，都气炸了肺了，可是不敢说，也不敢管。就这样，这个万氏啊，没事还骂闲话呢，告诉老太太你老实点，你要老实呢，我们就当条狗养着你，有剩饭给你端过点来，你要敢扎刺儿，就拿锥子一锥子一锥子把你扎死，放把火把你烧死。老太太就那么听话，有时候莫文英还进来，上的是拳打，下边是脚踢，有时候把老太太打得背过气去。这老太太也金活慢慢还过来了，偷着掉眼泪呀。现在是什么处境，那心呢，她都碎了。今儿晚上听见有响动，她不知道是为什么，躲到墙角一动也不敢动啊。这时候李靖和苦狼两人进了屋了，把灯拨亮点，老太太吓直哆嗦，我没说话，我没敢乱动。老妈妈别害怕，我们俩是好人呐，我们是你儿子东方武，东方先生的朋友啊。是吗？正是，您千万别害怕。那你们来打招呼了吗？那个莫文英和我儿媳妇同意了吗？两人一听啊，就知道这老太太吓怕了。苦狼过来，我说老太太啊，你放心吧，你儿媳妇一辈子不再管你的了，那个莫文英啊，比老实的还老实。这什么意思？让我给宰了。
哎呦我的妈呀，老太太一听人命关天呢，你有什么权利杀人？
哎，这您就不知道了，我跟皇上是亲戚呀，皇上都听我的。
是啊，那皇帝老子是你什么人？
那皇帝老儿啊，是我的耷拉孙儿。你别看我年轻，我辈儿大，我说话他就得听。慢说杀死俩人就20个200个，我跟皇上一说，我那耷拉孙一拨了脑袋完事儿。老太太您放心啊，该吃吃该喝喝，现在啊我们还有点急事要去办，去救你儿东方武，明儿个或者是后天你们娘儿俩就团聚。
是是啊，哎呀老天爷呀，保佑二位好心人呐，我想我儿子都要想死了。
您放心吧，很快就见面了，您就在屋待着，不过呢就是不要害怕了啊，哪儿都别去，咱们很快就见面。苦狼多能说呀，老太太全听明白了。就这样他们把房门倒带，哥俩飞身上房， 滚几爬坡，拐弯抹角，一直找到即墨县的县衙，就到这也就三更天左右。找来找去，找到书房，一看书房长着灯呢，听了听里边有说话的声音，哥俩到了后窗户，舔破窗棂纸往屋里观看，一瞅书桌的后头坐着一个人，看这个岁数不超过40岁，长得是尖嘴猴腮，身穿一身便装，在他的面前放着一摞子纸，纸上写的什么玩意不清楚，就见他认真的在灯下查阅。在他的身旁站着一个人，50多岁，逍遥巾，对花袍，留着两撇胡，背着手在这帮着看，一边看一边两个人闲谈。李靖和苦狼摘耳侧听，就见座上这位看了两篇，回头问身后站着那主，曹师爷。哦，师爷这是姓曹，书中代言此人姓曹，叫曹子高，就是即墨县县衙的刑名师爷。说话的这主就是七品正堂知县大老爷王明堂。真找着了。王明堂问曹子高，我说王家屯儿这事儿就这么了了吗？啊，就这么了了，给您送上3个大元宝。嘿，元宝在哪儿呢？哎，在这儿。说着这曹子高把包放到桌上，亲自把包皮打开，借灯光一照，闪闪放光，3个大元宝，一个元宝50两，3个150两。这知县王明堂啊不太满意，怎么3条人命3个元宝就能解决问题吗？是不是太少点了？大人您放心，人家说了这个呢是小意思，只要您把这案子给平了，人家说了还送您10个大元宝。这还差不多，我说的呢。好了，这篇就接过去。再往下看，他又说，我说老李家这桩人命案怎么那礼品还没送来，明天一早就来，能给我送点什么？据说能送2颗金条来。是吗？嘿嘿嘿嘿，这个还有点油水啊。曹师爷你就认真办，我吃肉也得叫你喝点汤，将来我升了官也得带着你一块儿去上任，你是星星跟着我这月亮走，你必定得沾光。是是是，全在大人提拔。哎，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哥俩在外头听得清清楚楚，苦狼告诉李靖，稍后片刻，呲溜，他奔前院了，就是在后窗户转到前窗户了。他看院里有棵树，再看苦狼，眼珠一转，有了主意，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，拽出一火流光，那玩意儿就像粉笔一样，在这树上唰唰唰唰唰。画了几个圈，又画了点东西，然后用嘴一吹，见风就着。着可是着，不是真火，这玩意光发光，不烧东西，但这玩意挺亮。然后从地上他抓了把沙子往窗户上一扬，哗，飞身形又回到后院李靖的身旁。 单说这王明堂王知县听着窗户纸一响一抬头，哟，我说你怎么那么亮，怎么了？跟曹子高赶紧推开房门往院中观看，哎呦，树怎么着了，冒蓝火，可了不得了，了不得了。说话之间两个人就到了院了，干嘛去救火呀？情急之下他们也没喊人，这是人慌失智。就在他们离开屋子的时候，苦狼把后窗户开开了，飞身形进了屋了，二话没说把三个大元宝揣他兜里了。一看桌上有笔墨砚瓦，提起笔来看了看这墙，刷刷点点写了四句话，反正字儿写的也不怎么样，歪歪扭扭，任何人都可以看清。把笔往地上一摔，噌，又跳出后窗户，然后把窗户关好。这动作之快，不可思议啊，那身法是太快了，跟闪电飓风相似。在这时候，那棵树的火灭了。这边陆里人管的叫以火流光法，就是引人出来，叫人上当，利用这个空子好干活。你想这狗官和这曹子高哪了解这些情况？到树跟前还没等扑了呢，光没了。哎呀，两个人是一场虚惊啊！其实话，这怎么回事？邪了门了！疑惑不解，回到屋里头，这王明堂往那一坐，哎，他爸这怎么是怪事儿啊？喂喂，哎，我那元宝呢？曹子高也发现了，啊，是啊，刚才还在桌上放着。王明堂把狗眼一瞪，我说曹先生，你是不是跟我变戏法，把我骗到院里，银子你给密起来了？哎，别，吓死卑职，我也不敢呢。大人呢，我跟您在一起来的，我怎么会分身法？我能跑到屋偷银子，其中必有隐情。那你说，哎，挺好个墙，谁给划了的？花里胡哨的，那上写的什么？是是是，卑职去看看，卑职去看看。曹子高吓得好像没尿了裤子，觉着今天晚上怪事太多了，可仗着胆子往墙上一看，看明白了，有人给写了四句话，上写可恨赃官太不良，克扣百姓害忠良，请你速放东方谷，否则叫你一命亡。落款写的丈二金刚。等这曹子高看完之后，给这知县王明堂这一念，王明堂傻眼了，落款是什么？丈二金刚。娘哎，金刚都下了界了，天神显圣啊！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大人，我怀疑这里头有人捣鬼，绝不是什么金刚太岁的。大人千万别上当，一查便知。嗯，那人也太快点了，哪有那么快的人呢？咱俩一转身的功夫，银子没了，字儿就写上了吗？那也背不住啊，世外的高人可有的是。正这么说，外头跑进一个人来，这人声都变了。哎，报大人，是你，有人给送礼来了。送礼来了，什么礼物？不清楚，挺沉。您看这包，说着把包放桌上。知县没敢动，叫曹子高赶紧把包打开。 曹子高没认为是什么东西，过来刷刷刷把包打开了，不看便罢，一看娘的，两颗血淋淋的脑袋是呲牙咧嘴，一男一女，把王明堂吓得当时背过气去了。曹子高还比他强点，吓得脸也变了色了，就问送包的这个差人，谁给你的包？谁叫你送的？这差人脸都绿了，
不知道。
放屁，不知道包从哪儿来的。回大人，他是这么回事，今天晚上正好我值班，昨天晚上也没睡好觉，所以今儿个贼困，我就在班房打了个盹儿。正在这时候，我的脑后响起来说话的声音，这个人说，告诉你啊，托你一件事，把这包给知县大人王明堂送去，送去了没你的事，不送去我可用雷把你劈死，叫你全家不得善终。我回头一看没人，这不是眼前活见鬼吗？因此我没敢耽搁，一看果然有个包，我就给送来了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这会儿王明堂也清醒过来了，王明堂的汗都淌下来，怪哉怪哉，你先下去。哎呀，容我看看，哎呀，这男的，这不是八班都头莫文英的脑袋吗？这女的是谁？曹子高看了看，万事，我见过万事。哎呀，不用问，肯定他们俩没干好事，被人给杀了。两个人互相看了看，半天没敢说话。后来这知县王明堂一跺脚，师爷，本来东方谷就冤呐，我贪图银子了，把他问成了死罪，没少折磨他，一定是老天爷动怒了，派下金刚惩罚咱们呢。我师爷，快点传我的话，马上释放东方谷。大人家，别说了，我命要紧，我的前程要紧，不能因小失大，快传我的话，把东方谷提来，那这脑袋找个人扔了，远点扔，听了听见？扔了不是办法，最好找个地方把它埋了，那也行，你看着处理，快。时间不大，从死囚牢里头把东方谷给提来了。这八法先生浑身是伤，带着手肘脚镣，死刑犯哗楞哗楞哗楞，有狱卒看着。这一见着知县大人王明堂欠身离座，快把刑具去掉。狱卒拿着钥匙嘎巴嘎巴，刑具去掉了，这儿没你们的事了，回去吧。是。狱卒转身走了。王明堂不笑假笑，亲自搬了把椅子，东方先生坐。东方先生，请你原谅啊，因为这本县有人告发你栽赃陷害，本县误听谗言，就把你给打了，现在案子已经查清了，没您的事儿啊，你可以回家了啊，好好的度日去吧。关于损失嘛，以后本县再补报。师爷，你说是吗？啊，是。东方先生，你受委屈了，大人方才说的清楚。哪个庙没有驱死鬼呀？那还得说我们大人十分英明，因此呢，冤案得昭雪。东方先生，你可以回家了。
东方谷一听感觉到奇怪呀、啊，大人，我真没醉了。
没有，
真叫我回家，这能开玩笑吗？可是无凭无据，我心里没底呀、啊。大人呐、啊，你把你刚才说的话最好写到纸上，用了印，我才能放心呢、
啊。啊，哎，对，好好好，听你的，听你的。
这阵的王明堂比明白的还明白，按刚才所说写好了，然后用上大印，司凭文书官凭印呢，大红戳往上一卡，这有法律效力了，然后递给东方谷。东方谷是非常非常高兴，跪倒了，谢过县太大人，转身离开衙门回家。一路之上啊，简直是做了一场噩梦啊，心说平白无故把我抓起来，平白无故严刑拷问，平白无故又把我给放了，这怎么回事呢？等到了自家门首了，他一看把他吓一跳，门口站俩人，一高一矬，相貌堂堂，他怀疑走错了，这不是我家，是我家呀。正在迟愣之时，李靖一躬扫地，哎呀，八法先生，您受委屈了，小可李靖恭候多时，
我苦狼也等了您半天了，你们二位是能不能到屋里说呀？
可以，可以。东方谷把俩人让到屋里头，到屋里一看，干干净净。那个说，两个无头的尸体哪儿去了？苦狼李靖办事就这么洒脱，早把死人给拎出去了，用被窝给包好了，屋里收拾的干干净净。哎，这阵东方谷回来了。都进了屋之后，老太太也来了，一听儿子回来了，哎呦，老太太哭哦，娘儿俩是抱头痛哭啊。老太太用手指着，儿啊，这是咱家的两位恩公啊，没人家你也不能被释放，没人家你就得掉脑袋呀，咱家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呢、啊。把经过一说，东方谷闻听扑通就跪下了，感谢二位恩公。李靖用手相搀，八法先生您客气了，您太客气了，您刚回来好好休息，有话咱明儿个再说，怎么样？不，我被释放了，我精神的不得了，我根本没觉。二位啊，你们是哪儿来的？为什么给我帮忙？哎呀，李靖点了点头，八法先生，本来今儿个太晚了，我不想说，既然您性情急躁，那我就把来意说一说吧。有个叫余化龙的，他是半月山庄的，向我们介绍提到您的大名，我们希望您能协助我们大破抱月楼，听说那楼是你跟你老师亲手建造的，现在困住我们不少朋友，如果破不了楼，我们这些朋友性命难保。东方先生，您积积德吧，我们给你帮了忙，你也得给我们帮帮忙。东方谷不听便罢，听完了就是一愣，